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就是救人的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日。我今年73岁，女性，1997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，已经27年了。第一部分，不再是药篓子。修炼前，我是个药篓子。16岁时得过肺结核，随后又得肠结核、结核性腹膜炎，精神压力大而神经衰弱，神经官能症，没有觉，不知道困。妇科做了两次卵巢囊肿手术，双侧卵巢切除，盆腔炎。第二次卵巢囊肿手术后，留下一个后遗症，不自觉地漏尿，肠粘连、拉肚、干燥交替，脑供血不足，四节颈椎增生，乳腺增生，胃下垂，胃功能低下，去医院看哪科都有病，一把一把的吃药，这些病折磨我大半生。刚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也把法轮功当作普普通通的气功，不知道修心。中共迫害后，随着自己不断的看书学法，知道了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修炼人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越做越好，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。修炼中，我的病陆陆续续的都好了，其中最神奇的有两次，我还记忆犹新。2004年，师父发表新经文，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。我想回老家救度我们村里的人，可是农村条件不好，漏尿这个病实在不方便解决，犹犹豫豫好几天，我主动和同修交流。同修说，你咋有病呢？我们都没有病。我当时真没把他当病，我以为第二次卵巢囊肿手术时碰到哪里了，漏尿可能就那样了，不能好了。那为什么修炼前做的手术到现在还没好呢？我找到原因，是法没学好，就以为练动作就是练功了。最后我还是听师父的话回家救人。到家第二天早上，我觉得和往日不一样了，怎么不漏尿了？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把这个病给我去掉了。我生活方便了，轻松地救了全村能找到的人，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是2014年，有一阶段临县迫害大法弟子情况严重，省里参与了。有一天晚上半夜，我往临县发正念，发完正念，我觉得胃不舒服，就想打嗝，不知道打了多少嗝，还是不舒服，心想，喝点水压压吧，水下不去，就想吐，到卫生间，吐出一个玻璃球大小的肉球，肚子舒服了。我突然感到，是师父给我打掉的这块业力构成的小肉球，我才吐出来的。我赶紧给师父磕头，师父啊，您无所不能啊，我知道的病给我去掉了，不知道的病给我打下来了，还让我看见了，太神奇了。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了，发生在别人身上还不信呢，都是无神论把我迷住了。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都是真的。我把肉球拿给孩子看，他也相信了。我20多年不打针不用药，身体健康了，省了多少医药费。仅这一次，如果手术也得上万元。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祛病健身，这20多年为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啊，是师父洪恩浩荡救度亿万大法弟子啊。大法弟子不但自己身心受益，给家庭子女减轻负担，还去救度众生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仅分享以下几个例子。第二部分，妈妈的胆结石碎了。 2005年，我母亲76岁，傍晚她给我打电话，说她满肚子都疼。我一听，不像胃肠的毛病，赶紧带她去医院。医院都下班了，只有值班的医生。医生找来做 B 超的医生，结果测出胆结石 1.2 厘米。妈妈疼得站不住，躺不下，医生说只能做手术。我把弟弟妹妹们叫来，我妈嘴唇疼得发白很厚，弟弟给买了一瓶矿泉水给她喝，又打车去大医院。上车前，我想起了给妈妈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。到达60里地以外的医院，医生边检查边问，这疼不疼，那疼不疼？我妈说，都好一点了。医生说，要是轻一点了，今天晚上别做手术了，明天叫专家给你看看。就这样，晚上10点多，我们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弟弟打来电话说，妈妈在附近医院再做个 B 超，结果 B 超显示是多个胆结石，最大的 0.6 厘米。我妈不觉得疼了，不用做手术了。就这样，我妈免遭了一次大手术的痛苦。我弟弟说我妈不爱喝水，喝点水结石碎了。这时我猛然想起上车时告诉妈妈念法轮大法好，她真的念了，是我师父把胆结石打碎了。喝点水能打碎吗？有多少得胆结石的吃药都打不碎，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功效吗？我的表弟是县里当官的，是从农民升上去的，完全听信邪党的谎言，特别反对法轮功。我离他家1000多里地，特意去他家讲真相，他不接受，还说邻居要知道我家来个练法轮功的都举报你。第二天我离开他家时，他没出来送我。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，自结婚后20多年没去过他家，就因为我练法轮功，他这样冷漠对待我，他被中共谎言迷得太深了。一次在亲属家办事时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到我妈念法轮大法好，胆结石碎了。他当面问我妈，三姨，你真念了吗？我妈说，疼急眼了，真念了。他愣眼了，转变了那种完全抵触大法的思想。我也希望他以后能一点一点地接受法轮功真相。第三部分，弟弟一家得福报。我有3个弟弟，只有一个弟弟家生有一个男孩。我这侄子结婚后，侄媳妇怀孕也检测出是个男孩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临产前，侄媳妇去医院做 B 超，医生说孩子肾积水。那时候这种情况都是做剖腹产，医生建议侄媳妇别做剖腹产，做剖腹产影响生第二胎，等她正常生。可想当时医生对这个孩子不抱希望了，弟弟一家人都傻眼了，一个个愁眉苦脸的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拿起电话和侄媳妇说，大姑信法轮功，看到很多神奇的事，我妈念法轮大法好，胆结石打碎了，你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什么都能变。之前我已经给弟弟一家讲过大法真相了，弟弟认可大法好，给他资料他都看，弟弟一家人包括侄媳妇都三退了。侄媳妇说，行，大姑，我多念。此后弟弟一家人都帮他念法轮大法好。一周后，侄媳妇又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，这孩子肾积水下去了，生了尿，尿一泡尿就没事了。结果侄媳妇做了剖腹产，孩子尿了一泡尿就好了。现在这男孩已经上4年级了。侄子的工作单位离家680公里，也属市区的一个边缘单位，每个月上岗18天，回家12天。弟弟想给他调回市内，1年多了，花了10多万也没调回来。我弟弟很上火，也没信心了，自己也认可赔钱了。借侄媳妇生孩子， 全家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福报来了。侄子的单位突然打来电话，叫去开调令。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，弟弟一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市区这边没找接收单位，往哪儿调啊？妹妹说，咱们家没有当官的，我和我们单位领导说说。结果一说，他的领导就同意了，给侄子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。2022年末，疫情大爆发，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，告诉他孩子大人都快念。在电话上我没有说念啥，怕有监控监听，他们都知道是念法轮大法好。到现在一阳二阳三阳都过去了，他们一家三代谁都没阳。这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。李洪志师尊早就告诉我们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，出自师父的红银寺对联。第四部分，出纳原效了。2002年，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。有一天，我去替客户交一笔钱，应该交2340元。我给出纳员1350元。当时就觉得是2350元。出纳员找回我10元。我回家，看看自己兜里剩下的钱，好像不对。不应该剩这么多。是不是刚才交错了？收款的不得赔上吗？他一个月才挣800元钱，我那时的工资才1000多点。我是修炼人，一分一毫的利益都不能多占。我在法中知道失与得的关系。我赶紧给收款的出纳员打电话，我问他，我刚才交的钱对吗？他不高兴地说，对呀，我不还找给你10元钱吗？我说，是，我的钱没少。你什么时候结账？他说下班。他听我一说，赶紧结账。过一会儿，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差1000元钱。我一算，差不多是这个数，就说我给送回去。出纳员特别感动。当时室内有3个人，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听了都很高兴。我说，我要不是练法轮功，我可做不到。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做好人，可不是中共宣传那样。这钱我要不说，怎么也查不出来，出纳员就得自己赔上。他们都露出来感激的笑容，也改变了以往见面那种待搭不理的状态。以后见面，他笑容满面打招呼。第五部分，女店主说，你看人家这练法轮功的。我家附近有一对老夫妻开了一个果菜店，我经常去他家买东西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为了拉我这个客户，总要给我点好处，撑高点，有时搭2颗香菜。我不要，他硬给。我说我有信仰，他说他信主。我买豆腐，他挑块大的给我。我说，你按顺序拿，这不助长我的执着心吗？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们师父要求弟子不能占别人的便宜，做事要考虑别人。我占了便宜，要拿德做补偿。他瞅瞅我，感觉我和别人不一样。他家有一种鸡蛋比较好，他说，7.5一斤，给你6.5一斤。我说，你给我7块一斤，你做生意得赚点。因为我知道外面的鸡蛋是啥价。有时他找多了钱，我就退给他。买东西让他捡，我不动手。我的文明举动他很认可，他转变了对大法的看法。我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他，他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是好人，大法是正的，是好的。有一天，我一进他店门口，就听到他跟屋里2个女士说，还说人家法轮功不好， 你看人家这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法轮功就是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是像媒体宣传那样，自焚杀人是假的。我们连活鸡活鱼都不买，不杀生，自杀也是杀生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江泽民流氓集团用这种事吓唬老百姓，让老百姓恨法轮功，他想消灭法轮功，你可别信，所有的宣传都是谎言。练法轮功的人20多年不用吃药，给国家省多少钱？我说，我师父在年前看到疫情爆发，危险向人类逼来，第一次向全人类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问他，你看不看？他说，你拿来了，我看。又过几天，我去他家买菜，问他看了吗？他说，看了，说得太对了，这是过去老祖宗说的话，现在的人完了。我告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躲过劫难。他很认同。第六部分，没感染瘟疫的人高兴了。一，卖鸡蛋的老头。在早市碰到一个农村来的卖鸡蛋的老头，他说他的鸡不喂化学饲料，我吃着还行，就经常买。买鸡蛋的过程中就给他做了3退，送给他真相资料，叫他回家好好看看，给孩子看看。有一次他老伴来了，我也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3退。2023年春，我在早市又碰到了他，我问他年前疫情爆发时你们家怎么样，他说全屯子都阳了，就我们老两口没阳，咋回事呢？我说，我不是给你退了红领巾了吗？退出这个组织就有神保护你们了。他一下想起来了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扬起手要拍我，不好意思地放下了。我告诉他还得继续念法轮大法好，躲过以后的灾难。二，老乡高兴地抱着我晃。我有个老乡81岁了，在我楼上住，相识好多年了。家乡的大法弟子对他影响很好，他特别认可大法弟子。我接触他就给他讲真相，送给他真相册子、真相日历。他有4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每年真相日历他都多要，送给他女儿。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。回老家几百里地他自己走，不用子女陪同。2023年新年过后，他从姑娘家回来，在楼前看见我，抱着我晃。咱们娘俩真好，亲亲故故都阳了，就我没阳。我说，你常念法轮大法好，我师父保护你了，继续念法轮大法好，给孩子们说说，躲过更大的劫难。疫情爆发后，亲属打来电话感谢我，说我保护他们了。他们疫情期间感染上病毒的都很轻，他们知道了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，因为我多次给他们讲我身心受益与同修们的变化，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转法轮翻译出40多种语言，他们都知大法好，也都做了3退。电话里他们不敢说得太清楚，说我保护他们了。实质是我师父保护他们了。我修炼20多年，发生在我身上、同修身上的神奇的事太多了，众生得福报的太多了。这只是修炼大法中的一个侧面。法轮大法就是救度众生的，了解真相才能得救。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父的生日。在此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，谢谢师父。
Thank you.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参军风波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日。明慧网发表513征文通知，我心里想，我写文章比登天还难，所以迟迟没有动笔。后来想，师父为我们付出了一切，难道没有一点向师父汇报的吗？我要写，再难也要写。下面是我的心得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2023年腊月的一天晚上，我们几家相约在一家饭馆吃团圆饭，有丈夫的二哥一家，还有我的兄弟一家人，共十多个人。二哥的儿子是医生，大家刚坐下，他就说，堂姐的儿子，指我大哥的孙子，要去参军，武装部的人说，你家有个案子，参军要查三代，要正审，你家有练法轮功的。他又说，我去进修也要正审，看咋办。二哥就对我说，你的那个事儿，指我练法轮功，要考虑一下，你的孙儿都那么大了，你要为他们着想。我的兄弟也对我说，谁让你签字你就签。三嫂子问，你有什么案子呢？我看他们那个架势像开批斗会一样，心里想，一定要把握住，要善要忍。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所说的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当时表面上忍住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，就还是有点激动的，但出于善意的给他们说，你们都知道大法好，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，签什么字，简直是荒唐至极。共产邪党每次都是整好人，天要灭他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他们找借口说，有服务员进进出出的，人家听到了不好，说点其他的。我心想，人各有命，他当兵跟我没有关系，人类的一切也是师父说了算，常人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，连神都敢出卖，心里总是有点难受。回家后我向内找，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，是假我，还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有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面子心、执着自我的心。原来我这么多执着心，要赶快把它修掉。有怨恨心、争斗心，是不让人家说，伤害了那个自我。一切执着都是为了自我，而藏在心底的根本执着于自我的心。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执着自我的心，善心不够，没有替别人着想。其实，别人的指责、批评可能不对，但是也要做到心不动，要善，要忍让。在正法有限的时间里，一定要修去这些执着心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这些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、不好的心都不是我，我不要，请师父给弟子拿掉。感觉这一关好像过去了，没过几天，也就是正月初四初五，丈夫和几个兄弟在一起打了两天两夜的麻将回到家，不知什么原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说话。后来才知道他二哥又在他耳边吹风说我，我心里想，这次一定要修善修忍，这是他帮我提高的机会。又过了几天的晚上，他回家就大骂，你一天整你那个，指大法，大哥的孙子想去当兵，说你是练法轮功的，去了很多人去他们家调查，看咋办，我们孙子以后怎么办。 这时，我想我今天要忍，一定要忍。嘴上说要忍，但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，还是想说，就善意地对他说，你孙子才多大就在操心，那些人去大哥家是走家访，每个当兵的他们都要去家访，孙子要好好读书才对。我心里想，孙子知道大法好，孙子有师父管，72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为什么非得当他那个兵？然后他就出去了。他走以后，我向内找，今天的人好像是还是没有过关，善心还不够，还是想辩解，还是执着自我，自私，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，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，还是没有跳出情，总感觉没有走出旧宇宙的理。平静了一会儿，还是想弄明白，就打电话约大嫂出来一下。我走在路上想，这次一定要善，要忍，一定要达到标准，要站在为他的角度上看问题。见面后我问，那些人到你家来？他说，我不在家，是女儿女婿在家，武装部的人问的是家事，问孙儿为什么想当兵，一起来的社区的人说，他们家某某是练法轮功的，女婿说，他练功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知道，也没有人接社区那人说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社区的人自言自语地说，他已经退出来很久了，其实他是给自己找台阶下。我听了，心里替武装部的人和其他人员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高兴。大嫂又说，要不是因为你练功，去年孙子就当兵走了。我很严肃地对他说，你不能乱说，对你不好，去年是你的孙子身体的原因没有去当兵的，你不能给法轮功栽赃，这是造业。你也练过功，你也知道大法好，我原来是什么样子，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你是看见的。这么好的功法，共产邪党瞎整，共产邪党是迫害修佛修道的人，这罪恶天理不容啊，天要灭他，谁也挡不住，只有脱离他才能进入新的纪元。现在灾难这么多，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今天就躺板板上了，但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。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孙子，出门在外，心中牢记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是真心为他好。其实他们都是做了三退的，在利益面前又神志不清了。听我说完这番话，他说，这好办，我一定告诉他，记在自己心里，别人看不见。转眼到了三月份的一天，我们在路上巧遇了，他告诉我，孙儿当兵走了，都走了几天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。纵观修了20多年了，最大的收获是信师信法。这些年的根本执着是嫉妒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私心，很强势的执着自我，总感觉修得很表面，像去除洋葱皮一样，去掉一层还有一层，老是去不完。后来才悟到，这是旧宇宙的理，要跳出旧宇宙的理，要转变观念，不局限在人的理中去衡量，就什么都是好事。以后一定要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就是新宇宙的神。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去人心的过程，还没有写完，都感觉自己在升华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注：去了解，在读军校时政审中，查有练法轮功的不能去。不读军校， 一般的兵种就没有这个政策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